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陈世清牧师，他主讲宣教和基督徒灵命造就的系列专题。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圣经这么样告诉我们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欢喜快乐。信仰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使命。信靠耶稣是刻意带着使命，天天走进人群，透过关系的建立，把基督生命的价值，把基督生命的品格活现在人群当中。信仰是生活，生活是使命。那这一次我们培灵会的总题是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昨天晚上我们从一个最根本的圣经的真理开始，跟随耶稣有他实践的意义。昨天晚上假如你没来的话，那你就去再看，可能他们有把它录下来。我们从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十节，我们特别提出圣经非常注重有关于信靠跟随耶稣的实践的意义。保罗在那段经文里面挑战我们说，信靠跟随耶稣是一个有要求的抉择，信靠耶稣基督是一个有规则的进程，信靠耶稣基督是一个有考验的道路。当我们谈完这些基本的圣经的真理的时候，那今天我们进入第二堂的信息，我们继续来沿着这个思路来思考。在耶稣基督里面，根据保罗非常清晰的教导，我想我们熟读圣经的人都爱诵读背诵的这一节的经文，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好，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很清晰地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新造的人就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为你为我所做出的杰作。那这新造人表明我们因信靠耶稣基督，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领受了新的生命。如同刚才领唱的弟兄们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不但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只根据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所说的一个应许。那基本上的保罗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得了一个新生命。那新生命这个最基本的概念呢，当然是讲关系的更新嘛。我们原本以上帝为仇敌，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因为我们认罪悔改，我们口里承认，我们认耶稣基督为主，我们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因为这样的缘故，上帝在耶稣基督的救赎上称我们为义，赦免我们的罪，赐给我们一个永远的生命。那这个所谓的新的生命使我们的关系改变了，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信仰的特质，这个特质就是不一样。 It's a whole new different life， 是一个全新不再一样的生命。所以换一句话说，当你和我说我们信靠耶稣基督，它后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另外的信仰的意义，就是我们要活出全新不再一样的生命。那我们今天继续看哥罗西书，我们从第三章第一节开始。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来思考保罗教导挑战你和我怎么样活出全新不一样的生命。第三章第一节，保罗这么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保罗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挑战每一个信靠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在第二章我们昨天晚上谈过，第六节开始他已经很清晰的说，你既然接受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那地方把一个非常重要的信靠耶稣基督的实践的意义说明了。那继续在第二章后面，从十一节一直不能下到后面的第二章的末了的时候，继续探讨这个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个崭新的生命的一些的本质的问题。到了第三章的时候呢，一开始第一节用一个很重要的连结词说，所以你们，很有意思的，他说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当然这一个是保罗一贯的写书信的一种手法啊，他用这一个所谓的你们若真啊，其实他的意思是说肯定是真啊，这是他的一个描述的一种的啊手法。那在第三章第一节的时候呢，保罗告诉我们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这句话提出了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要活现全新不一样的生命。保罗说，第一，走出昨天的困锁，要活出全新不一样的生命。保罗挑战我们第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操练功课，要走出昨天的困锁。那什么意思呢？我们做一点经文的上下文的分析。当保罗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这样的一种的表达的方式，当然从保罗一贯的写作的方式，一出现所以一定是连接上文，他下文表达的东西一定从上文里面已经做了一些的分解，做了一些的陈述和说明，然后进入到下面的话，再把那个思路的重心点拉回来。那这边所说的，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这边所要强调的很显然的是带出了前文崭新的生命所带来的这种不一样的一种的感觉，强调这个复活的概念嘛，对不对？已经不一样了。但是当你再花一点时间去注意的话，这第三章第一节的所以，它可以连到第二章的第十二节开始。因为在那个地方，其实以基督一同复活的概念已经在那个地方很清晰的开始提了出来，所以这边所强调的以基督一同复活，老早在第二章的十二节开始一直到第二十节，已经不断的逐步的强调这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真理。当然我就问另外一个问题，保罗在这地方既然前文已经这么样的清楚交代，我们这一些信靠跟随耶稣基督的人都是与他一同复活的，那为什么到第三章第一节他又在用这一种的独特的表达的方式说，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那我就问这个问题，他为什么这样表达？那我的解读的答案是，这是一个刻意的设计。因为从上下文的角度来看，保罗强调复活真正要带出来的信息不是在复活，因为复活以先必有什么？必有死亡。我就开始揣摩保罗要强调的属灵的重点。当保罗说，弟兄姐妹，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前面他说已经，你们已经基督，你们已经与基督复活了，这地方再重新再说，你们真的吗？真的吗？这个时候我在想说，保罗要讲什么呢？第三节，第三节保罗说什么？第三节保罗说什么？因为你们已经死了。所以换一句话说，其实保罗这边要强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死的概念。要活出全新不一样的生命，我们首先要操练的很重要的掌握的第一个属灵的功课，保罗这边强调走出昨天的困锁。 那我们回来解读，既然保罗要强调的是死，那死这个概念到底在圣经里面是什么？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我们比较熟悉的是因为耶稣他用的一个比喻，让我们非常的心里非常的谨记住这个比喻，甚至很多福音朋友都听过这个比喻。这个比喻就是浪子的比喻 The prodigal son， 记得吗？一个富有的人，一个大财主，还有两个孩子，老大乖乖，老幺坏坏，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叫富二代。但这个富二代是那一种什么能做的坏事都做坏，老大呢就是爸爸的最好的孩子，管理钱财什么都是规规矩矩。那这个呢小儿子呢就什么都爱上。那他有一天就来就跟爸爸说，哎呀老人家，看你这个样子也活不了多久，反正你都要走，早走晚走，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先走好了。既然我先走，那按照惯例你把我该得的财产你就分给我吧。这些都是我说的话，圣经没有这样写，但是用想象力，我经常说读圣用想象力，用想象力去看圣经。那一番话一定得罪了圣经，虽然耶稣没有这样讲，但是呢这个小儿子跟父亲要这一个财产本身就是一个不逆之举嘛，这个行动本身一定让父亲伤心的要死了，就是咒诅爸爸快死了吧。爸爸给他有多少钱不知道，不肯定很多，肯定很多。那用想象力哈，用想象力想象今天的状况，富二代哇，拿了的已经不是现钞了，就是用微信了、支付宝了什么一大堆，全部里面都是现金都在里面，都不是不都这是 cashless 不再用现金，哇，可能是什么几个十几二十三张的那种什么卡的那种最高档的。总而言之呢，他拥有了很多，他就离家了，不是出走了，就是离开了。不再回来，没有必要再回来，他出去了，能做什么他就做。根据圣经所用的词语来描述，他的生活是非常的放纵糜烂的，能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在今天这个时代也一样，很快的金山银山就很快的就花光了。那这一个小儿子要明白，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头长大，很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一技之长。当他开始把所有拥有从爸爸那边所得到的都全部花了，在这花的过程里面，其实朋友一大堆，能够接近他的拼命接近他，因为接近他以后擦一擦的话就有一些好处嘛，对不对？都好啊，所以他的朋友一大堆。当他失掉他所有的时候，他开始发觉旁边的人一个一个离开他，打电话没有人要接，微信没有人要回。用想象力非常落魄，又没有一技之长，不知道能做什么，什么都不能做，没有功课做，没有人要他了。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呢，圣经说又发生的饥荒，能做什么？这样的一个富二代，拥有这么多，曾经这么样富裕的一个人，现在走到山穷水尽，到了一个最可怜的情况。按照圣经讲的这个背景，这个人能做什么？他只能到一个人的家。那你要用想象力哈，耶稣讲的这个人是犹太人，犹太人有犹太人的自尊，有他的自尊。那这个 已经潦倒的不能再潦倒的贫穷的富二代，竟然来到一个人的家。这个人是怎么样呢？他有养猪啊。你用想象力，犹太人是不碰猪的，所以肯定这个不是犹太人的家。他竟然落魄到如此的地步，去到外邦人的家，多么没有面子啊！他还是去啊，为了一口饭，去到那个人的家，然后去跟他看猪养猪。可以用你的想象力去体会吗？而这样一个处境里面，他放猪，他看猪，他养猪，他肚子饿得不得了。他看着猪所吃的那些豆荚或者是拉拉杂杂的东西，那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同样用想象力啊。我不太清楚你有没有这个想象力。我经常讲这个地方，我喜欢讲我的个人的一些成长的背景。我是马来西亚华侨，我马来西亚出生。那我们小的时候住的地方呢，其实是一个非常乡下的地方，所以我们乡下成长的孩子有福了，因为我们看到东西都是活的。今天在第一线城市看到东西都是死的，啊，牛的话就牛肉，不是牛，啊，猪是猪肉，不是猪，啊，鸡不是鸡肉，不是鸡，是鸡肉。那我们乡下成长的孩子有福了，明白了意思吗？我们看到很多都是真的，活的。那我们有一个朋友呢，他家里面呢是养猪的，啊，到猪寮走一走很有意思。当然，我们那个年代，你记得我出生的年代呢是六十年代哈，啊，我60后了，还不错啊，有一点像啊，啊，我不是50后，我刚刚好是60后，对啊。那60年代那个时候，我们乡下的地方的那个猪寮，你用一点想象力，啊，当然不像现在什么，现在养猪的地方都是比可能比人住的还要清洁呢，啊，我没有那个猪寮就是猪寮，还没到的时候你就是那 Chanel No.7，啊，不是 No.6 啊，那个香水，我就很自然就飘过来了，嗯，就非常的赤壁了，就是总而言之，那个你总觉得这个不是人的地方，肯定嘛，因为那是猪的地方嘛。到了地方以后呢，就看那个环境，哎呀，啊，很猪本身就是它本性是很喜欢邋遢、很脏的。然后呢，就进到猪寮里面看那猪其实蛮可爱的，因为它胖胖，不然胖的话呢，那我们这一个邻居带我们去看的时候呢。看那个猪，他们在喂猪吃东西哈，那肯定当我们那个小地方不是吃豆角了，还是吃一些拉拉杂杂的东西。那猪群就上来，你只要注意哈，你只要有看过生的猪哈，不是猪肉头，不是猪头哈，真的猪哈。那猪的嘴巴很特别的啊，有没有注意到哈？啊，很可爱，也很丑。听得懂，用有点想象力，有点想象力。然后呢，这个猪呢，吃东西的时候，那我再说这个，你需要有一些经验和体会，叫做没有用想象力啊。那我们看那个猪的时候，那个猪在吃哈，它吃东西的时候，那因为它猪的嘴巴的形状比较特别，它吃东西的时候呢，它那个动作很滑稽 ，OK， 但是呢，吃起来的味道呢。非常令人家羡慕，你有想象力啊？我说这个东西用想象力啊，用想象力。所以吃的时候，那个猪吃的时候，它那个吃的同时呢，它就发出一种声音，用想象力啊，用想象力。所以呢，吃的时候就哇你，那为什么要讲的这么样的详细呢？我要让你明白，这一个富二代落到如此的地步。竟然不顾任何的脸面去到外邦人的家来看养猪陪猪，你明白那意思吗？好了，圣经告诉我们说他饿得不得了，饿到一个程度的话呢，圣经告诉我们他因为看猪吃嘛，我刚才说过用想象力，你这样看那头猪吃的话，你不饿那才怪呢。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他饿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呢，他没办法了，他就伸出手来要把猪吃的东西拿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用想象力，后面有一个声音说：“哎，那不是你吃的，那是给猪吃的。”这个时候，这一个所谓的富二代，这个浪子，他突然间有一个很深很深的生命的体会：我现在连猪都不如，我是人，我连猪都不如，我在这里干什么？我做错了什么？我错了，我终于错了，我得罪了天，我也得罪了我的爸爸。我干嘛要在这里？我要回家，我要回家。他就开始回去了，他回家。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回家。他明白了，他知道他的错，他做了一个最关键的人生的决定，就是悔改，起来，转回，走向他的爸爸。那你假如用一点想象力，圣经告诉我们说，当这个浪子回家的时候，其实爸爸每一天都在等他，爸爸的爱从来没有放弃过，对这个儿子仍然打开。所以当这个儿子走回来，其实爸爸已经在那边等多久不知道，圣经没有说，但是是一段很长的日子，因为能够把这么多钱全部花光，肯定是一段蛮长的日子。这个儿子回来，你再次用想象力，我常说再次用想象力，这一个慈祥的爸爸在等着他。儿子回来，儿子回来的时候看到爸爸，他当然不好意思了，一种的惭愧，没有脸面见这一位慈祥的父亲。但是父亲又不一样了，父亲快跑的走向他。用想象力呢，这一幕的话呢，你只要到欧洲不同的地方，这些的博物馆有不同的非常精彩的图画，非常有意思啊！这个是另外一个搞文学、搞艺术的喜欢，你们可以去研究这个东西。爸爸就走向这一位浪子，抱住他，连连跟他亲嘴。用想象力，用想象力哦，用想象力。这个儿子，我在想的话，还没到他之前的，我看一公尺、三公尺就已经有 Chanel No. 9出来了哈。另外一种香型的味道就出来，你用想象力嘛，对不对？但是爸爸不顾惜这一，不在乎这一切，就把这个孩子抱住，连连跟他亲嘴啊，什么味道都有。爸爸所穿的可能是了不起的，非常高档的，儿子全身都是那一些脏兮兮的，包括了猪的味道，抱住他。你用想象力，在这样一刻当中，这个爱怎么样的彰显出来？好了，爸爸就说了句句不得了的话。首先，爸爸说：“我这个儿子是失而复得，失去了，现在重新得回来。” OK, once were lost, but now found. 失去了，现在得回来。第二句话，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生。死而复生，什么意思？我这儿子本来是死的嘛，现在的生呢？你知道他在讲什么吗？这就是我要尝试让你明白耶稣所说的这一个比喻的重点，关于死。这一个回头的浪子，现在回到父亲的家，父亲说：“来人啊，把最好的衣服给他穿上，把最好的鞋子给他穿上，把最贵重的戒指给他穿上，全部都给回他了。”这一个儿子原本是邋遢、肮脏、污秽，在猪寮里头生活的，现在回到家了，不一样。他拥有的，他的环境，他的条件，他的生活不一样。那用一点想象力，你说现在这个浪子回来了，拥有这一切， 你说他会不会对自己说：“哦，这样让我再回到猪寮再去活一活。”听得懂我的意思吗？爸爸说他是死而复生，意思说什么呢？死的概念在圣经里面就是终结关系 ，is terminate a relationship。把那一个在关系上的断绝以后呢，所有的任何有关的生活的方式都告段落，都停止，这是死的意思。当保罗说：“你们真的以耶稣基督复活吗？”保罗说：“你们就是以耶稣基督死了，你们已经死了。”表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你和我要活出全新不一样的生活。第一，我们要走出昨天的困锁。那我特别强调困锁，因为这个字眼死在保罗的用法里头，特别在罗马书到第六章的时候，当保罗讲到死这个字的时候，他本来的意思是就是脱离监狱的捆绑，重新自由，这是他本来的一种的表达了言语的方式，强调什么？走出昨天的困锁。一个真正信靠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因为经历了耶稣基督复活改变的能力，因为把生命的主权全然降服于基督，在他的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是跟昨天跟过去断绝，那一个不讨神喜悦、不合乎上帝心意的任何的生活、任何的思想、任何的原理、任何的关系。怎么样能够活出全新不一样的生活？保罗说走出昨天的困锁。许多时候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说我们信他，我们说我们跟随他，但是可能我们还是非常喜爱过去，人前看得见的我们都可以做得很好，但是人后看不到的地方，很可能我们仍然陶醉于在最终的生活，我们仍然喜欢满足自己私欲，满足我们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因此你和我在表面上我们可能好像是一个新人，其实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洞，一直在把我们的属灵的恩典和能力在流出去流出去流出去。我们来教会每一个礼拜来做礼拜，我们有做礼拜的样子，但是我们没有走出昨天的困锁。所以信仰不能够维持在教会的圈子里面，在四面墙壁里面。当然回到教会跟弟兄姐妹一同来敬拜、来服侍、来团契，我觉得这是很美，是必须、是重要的，但是不要把我们的信仰局限在教会礼拜堂里面。因为信仰是跟随耶稣基督，因为信仰是生活，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保罗说要走出昨天的困锁。你要很坦诚地面对你自己，你问自己一些非常实际的一些问题。信耶稣之前，你爱看的那一些事，那你信了耶稣以后，你还继续看吗？那信耶稣基督之前，你爱用的那一些不堪入耳的语言，你那一种说话的一种态度，你信了耶稣以后，你仍然继续吗？信耶稣基督之前，你脚常爱去的场所，常爱到的地方，让你能够随心所欲、随所欲为的，信了耶稣以后，你仍然流连忘返吗？保罗说：“走出昨天的困锁。”你和我要真的与基督一同死，与基督一同复活。 我们要经历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要让自己那个自我能够完全降服在基督的主权，以过去断绝，使我们走出监狱的捆绑。弟兄姐妹，活出全新不一样的生命，保罗给我们第一个挑战，第一个重要的实践性的功课，我们要走出昨天的困锁，信靠耶稣基督。既然我们刚才都说是新造的人，他里面所强调的就是不一样，不一样的话就表明他彰显给别人看见，以至于能够荣耀我们的天父。耶稣讲的那些话都非常有意义，也很重要的一些的属灵的指引。比如说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六节，耶稣说你的光当照在人前，叫人看见你的好行为。所以这个光就是我们的信仰生命的彰显，它一定是刻意的，它一定是在人前的。因为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乃放在灯台上，人建城一定是在山上让人看得见。所以耶稣说你的光当照在人前，这个光就是你的好行为。好行为就是指我们的信仰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每一天在人群当中能够刻意的显明出来。然后耶稣说，当人看见你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于天父。弟兄姐妹，活出全新不一样的生命，第一个重要的属灵的挑战和功课，你走出昨天的困锁吗？今天在你现实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个角落是你从来不打开给耶稣的？今天在一些人际关系是你不让耶稣基督掌权的？今天你仍然有一种的生活的习惯，你从来不肯交出来让耶稣来做主？我们需要坦诚面对。若是真的能够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的话，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把这样的一个全新不一样的生命把它活现出来呢？保罗说第一个挑战属灵的功课，走出昨天的困锁。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